在团体里面，他一定是怎样，因为在开会的时候都没有人讲话，他就会急了。
哦，就是不习惯这个空白，跟我们广播人一样。
对啊，是吗？没有，没有错吧？对不对？所以他就会想说，哎，不行不行，我要赶快积极的发言，积极的表达。
是。
那你就想嘛，在团体里面谁会被看见？
就是最先讲话的那个人。
没错，所以呢，他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他其实也会带给他就是在团体里面的一个表现的一个优势。所以呢，你看他这边就有提到啦，他的优势就是什么，一边做他可以很快速的一边修正，然后呢可以很快速做出每一个判断，
是，
甚至呢他提早开始他就保留一个比较空比较多余的一些时间可以来改变嘛，改进，然后他不会去拖延处理问题，所以呢他也不会害怕失败。
这样子听起来啊，的确是在工作上在拼事业的时候啦，我觉得急性子这样子的特质啊，确实可以帮助他推进很多事情。
对，
可是呢我觉得其实反过来讲，就是在工作上比较急性子，而且尤其慧君自己也是算急性子啊，
对，是的。
那你会不会觉得工作上有一些比较不方呢，还是觉得有一点小缺点的地方？
哦，其实应该说啊，也是会有蛮大的缺点。比方说好了，我现在上广播好了，
是，
以我个人来说，我就会刻意说，哎，我讲话可能要慢一点。
哦，要让大家听清楚。
对，因为很怕说我急着想去表达，可是很多时候，其实我讲话的速度，我的大脑可能都还没有接收到这个字音，我就已经脱口而出了。
是
啊，通常急性子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啊。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话说得太快，所以有时候可能情绪上的表达也会快了一些。那有时候可能你是说者无心，可是听者可能就有意。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啊，包括你在做事情，或是你在人际关系方面。其实急性子人哦，这边倒是要改进一下，
要先想一下。
对，然后因为像我个人也是比方说就是那种行程，我可能就是一个要接着一个排好的那一种人。对，所以像假设今天事情很多，我可能就会排说，哎，一点到可能是比方说一早来，可能八点或到九点，九点到十点要做什么，就是一个一个接一个。对，因为我会觉得说这样的方式对我来讲，哎，它是比较可以推进我的工作。对，像他这本书里也是有提到这一点。对，因为他就说啦，因为像我们急性子人很喜欢多工嘛，其实书里就有提到了，这样子一来啊，很容易造成你的那个大脑会很负荷太大了。
他同时 loading 太多东西在里面了。
没错没错，而且呢，因为你的脑子里不断的冒出太多的事情，
是，
你又很想说，哎，就像我不想要有一些空白的时间，就像刚才来解说了，广播人都是这样，是不是？
对，
因为其实呢，像假设有一些零碎的时间，那可能急性子人就会想说，啊，那这一段空白，我可不可以再把其他比较简单的工作把它塞进去呢？可是其实作者他就说了，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他就觉得说，其实这样反而会让你的大脑非常非常的疲惫，而且你事情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是，
对。那他就提供了一个还不错的方法，我个人觉得说，哎，其实大家假设说听众朋友也有像我们一样这种急性子的人的话，
是，
哎，或许可以参考哦。啊，比方说啦，他说你一天进来才刚上班嘛，你就先设定啊，你一天你要做的总工作量，然后把它制定规则。而且呢，你要你自己，我呢就不要再增加额外的业务了。因为其实你就是怎么做呢，一开始一早来你就是先把简单的事情先做完。
是，
对。那因为简单的事情啊先做完之后你就有干劲了。因为像我看到有一些人啊，他们很习惯就是一进公司他会先处理很难的事情
啊，就先完成先苦后甘。
对，诶，照理讲应该是这样，是，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哦，如果你先处理那个很难的事情，你会发现说，天哪，怎么我都做不完，
哦，就后面都停滞了。
对，而且你遇到困难之后你会更急，更的不好，然后越做越乱。对不对？所以呢，对于急性子你要不累的话，你就是你要先做简单的事情，然后再处理呢比较重要或是比较繁杂的工作。他其实他有一个方法，他就跟你讲啊，他说你可以设定一个中途目标。假设我今天比方说我去做一个标案好了，好，那这个标案可能呢，我预估它大概一个月它就会有一个结果，那我开始要来设定一个案子，就是设定一个方案，要来把它抢到标嘛。比方说了， 一到十天呢，到第十天的时候，我要完成，可能就是，哎，我要联络好所有哪一些人，我都要联络好，
嗯，
或者说哪一些成本，我要都要算好，
嗯，
这个就是我的阶段性目标。
是，
因为呢，其实有些人他不是，他可能就是，啊，糟糕，这个案子来了，那一到三十天我都要赶快来想把它处理好，
嗯嗯嗯，
然后没有到那个结果的时候，我都觉得他没有完成。
哦，
然后这时候你永远都不能休息。作者我觉得他讲的这个还不错，他是说对于就是比较复杂的啊，或者长期的一些专案，
是，哦，
假设你可以把一些比较简单的目标啊，哦，或是说好像很快可以达成的啊，哦
嗯，
那你就把它先设定中途目标，
嗯，
哦，那这样有个好处是说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
嗯嗯，
然后呢你面对它也比较有信心可以完成，
嗯嗯，
它其实很像就是像我们公司我们就有做一个鱼骨图，
哦，是，
对，那鱼骨图呢其实它就可以帮助我们设定就是每一个阶段的目标，
嗯，
哦，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就是你在从事任何工作来讲啊，你其实就是会很明确说，哎，我完成了什么，那哪一些呢还在进行，
是
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就不会太害怕也不会太焦虑了，
嗯，所以说啦我觉得真的是要针对自己的工作风格还有自己的个性来去规划说，欸，比较适合你的是什么样子的节奏，像是刚才副总编提到的这样子阶段性的工作法就是非常的不错。
对，
那接下来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待会先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终究占据了我的心房，我终于知道什么疯狂，因为你我不再把黑暗。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介绍到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叫做急性子的不累工作法，它是一位日本的这个设计公司的创意总监还有执行董事所写的，它叫做袁弘史。那这本书呢是由任性出版，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任性出版的副总编辑慧君，他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再跟我们听众打声招呼好了。 Hello 慧君。
是，蓝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刚才我们讲到的这本书是急性子的不累工作法嘛。
对，
那很多人呢可能想到急性子就会觉得说，诶，我是不是很容易因为太过急切然后就不小心工作粗心大意啊，或者是搞砸工作。但是呢其实刚才跟慧君聊到这本书的前半段啦，他其实有讲了很多，其实急性子呢在职场上有很多的优势嘛。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啦，除了认识自己的优势之外，当然呢急性子它最大的就是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因为真的太心急了。那这本书的后面啊其实也有讲到，他跟你说，诶，我什么时候到底很心急的时候啊，我应该要稍微按下来停下来踩刹车。好，我讲我自己的经验好了。
是，
就是呢我有时候会就是太急，然后想要急着买东西，结果呢买完才发现说，啊天哪，它是另外一家店的东西比较便宜哦。
对，
那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境啊真的是蛮常发生在日常生活里面的。所以说啦，如果以这本书来讲，就是想问慧君，诶，我在工作上啊什么时候在心急我也应该要停下来踩个刹车呢？
对，其实刚才蓝田提到说，诶，购物的时候对不对？
是，
作者他在书里也有提到这个。
没错，我就想到这个。
没错，就是有时候为了就是要节省，就是不想要等待的时间，好，甚至像作者说，他网购嘛，他不想要等待，所以他就这样啊，运费无所谓啦，就花钱了。那其实我想说，大家听众朋友应该也有这样经验，好，可是因为这个如果是私下的就是购物行为，那就算自己就是
自己的钱嘛，
对。可是因为工作的时候就要小心哦。
是，
那其实我像我这样个急性子人哦，我其实也有一些误解，比方说像以前呢、有客户或是说作者好了，他们回信来，写信过来，
是，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马上回，
就想要马上有回复比较好。
没错，你就会觉得说，我不可以怠慢啊，对不对？所以看到讯息一定要秒回呀、对不对？尤其像我们急性子人哦，你知道最怕看到什么？
就是看到我不小心已读不回吗？
还有。对，没错，还有最怕看到就是那个 LINE 啊，上面不是有个红点点
哦，就很想把它点掉，
对，很想要全部把它消除掉啊、这个就是很夸张，对不对？可是这是实话，这个就是你会觉得有点焦虑，就想说赶快把它回复哦。可是作者其实他就讲说哈，其实一味的在追求那种速度哈，其实有很多的陷阱哦。因为比方说我们以回 email 来讲好了，就是回 email， 其实一开始我们都会觉得说，对呀，客户或是有谁朋友、
比较重要的，
对对对。假设他写信给你的话，你当然要想尽快的去回复啊。
是、
可是呢，其实作者他就说了，假设说你只是在处理一些行政事务，你当然可以快点回复，可是如果说是要仔细思考的事情，你如果太快回复的话。反而会让对方觉得什么？你有没有在想？你在
不用心。
对呀、对不对？哦，比方说今天蓝田问我说：“慧君，你可以帮我就是看一下我这个企划案写的好不好？”
是，
你才丢过来哦，可能丢过来可能几秒而已，我就会说：“很棒啊，对不对？”
是真的有看吗？
对呀、所以你就会担心，而且你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很真诚啊？
是，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作者哦，他就提到了有一些时候哦，不要就是。要先优先回应的，比方说了要优先回应的哦，像客户或是使用者他的提问，或是说问题的处理，假设一些急件处理呀、或是重要的邮件哦，甚至说是一些第一次的接触啊、或是询问等等，还有假设他确认时程或是要跟你预约的时候，这个你就要快速回复，
要尽快给他，不能让他等嘛。
对啊，可是有一些时候你不要马上回复。免得他会反感，比方说我举例哦，像企划案
是、
或是有一些提案、你千万不要太快就回复他，你要假装一下嘛，假装你有深思熟虑对不对？另外是很复杂的报价
哦，这个跟钱有关，真的是还蛮需要仔细一点，是要慢一点，
没错没错，就是 报价哦，人家说哎，客户请你报个价，结果你随随便便就丢出去，好像你都没有想过一样。
嗯，
哦，还有假设需要准确跟可靠的调查跟情报等等。
嗯，
哦，这些时候呢，你千万就不要随随便便的就回应人家。
嗯，
哦，你至少跟对方说，哎，我收到了您的信件，那请给我多久时间？那我什么时候一定会回复您？
是，
你这样回的话，人家就会觉得，嗯，这个人是对我的信非常的尊重，而且呢，他会慢慢去思考哦。这样的话，有个好处是，
嗯，
对方会对你很信任。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展现出你的体贴。
嗯嗯。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学到了哦，原来不是马上第一时间回复不一定是好事情。
是
哦。然后其实他书里也有提到啦，就是有时候我们不要光是要冲冲冲啊，
嗯哼，哦，也要停下来吗？
对，要停下来观察。
嗯，
哦，因为像很多时候，哦，比方说我们用数字来看啊，譬如假设今天部署给我们一个假设说业绩报表好了之类的啊，哦，或是成本评审表之类的，我可能哦，万一很急，那我可能就是只是看到表面上的数字
哦，没有看到细节。
对，可是有时候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嘛，
嗯，
对不对？所以如果我多停下来观察一下的话，搞不好我会看到就是诶，我没有发现到的事情。
是
啊，哦，对不对？比方说了，他计算利润的时候，我是不是有跟去年的数字的比较呢？
嗯嗯。
哦，那假设呢，诶，客户呢，我跟客户在谈事情的时候，我有没有去留意客户的表情？
嗯，这个细节真的蛮重要的耶。哦，
对啊，还是我就自顾自的哎，在讲我自己的话。
嗯，
哦，对不对？那还有周遭环境，我要不要留意一下呢？
嗯，
哦，所以呢，其实他书里提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那我就觉得，哎，对我个人来讲啦，因为我就是一个急性子的人，
嗯，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会发现，今天讲话讲得很快，对
可能要稍微放慢一点点。
对，没错，所以呢，就是急性子的一些问题哦，它也会出现在这边。对。
是，那刚才讲到了就是魔鬼藏在鞋这件事情啊，我就想起了一件，就是我当年就是浅啦，刚出社会的时候，那时候呢，因为就是要寄一些公司的公务信件嘛，
对，
然后我那时候也是有一点急，想要回复，就后来突然发现，我居然把对方的姓氏写错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大包的，哦，
对，
所以说啦，这对于这种比较急切啊，或是急性子的人来说，哎，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兼顾我的品质，兼顾到所有的细节，但是呢又可以保持在我的速度跟效率上，就这本书里面是不是有写到这些内容呢？
对，他其实书里写的非常的完整，
是，
哦，比方说了像一个工作或是专案啊开始之前哦，他其实你要急性子的人哦，快嘛，那你又要求品质。
嗯，
其实有一个方法，你把他所有的事情列成了清单。
嗯，一目了然。
没错，然后不管是一天的工作或是一个专案，
是
哦，每一件事情你都把它怎样，就是列成清单。那清单哦，为什么要列成清单呢？
嗯，
哦，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把所有的工作内容哦，把它视觉化了。
嗯嗯
哦，他其实小到什么？哎，我今天来可能要回谁的 email。哦，我要应收，
嗯，
甚至呢，我可能要发翻译啊，哦，我要回谁的信，甚至说我要帮谁去寄什么快递等等。
是，
你全部大小的杂事都把它列进去，
哦，
因为哦，你知道急性子的人很急呀，啊，
嗯，
哦，所以呢，当他完成之后，打勾，打勾，打勾，
嗯，
那我们看着上面那个打勾的项目啊，一个一个消失之后啊，其实我们就不会再去那边焦虑说，哎，那件事情我完成了吗？
嗯嗯，
哦，或是说，哎，我好像还有十多件事情还没有做完耶。
嗯嗯，
哦，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满足这种急性子的人想要快点完成的一个成就感。
嗯，
那另外我觉得他书里还有提到一个还蛮好的方法，
是，
哦，他提到一个，其实啊，你们可以建立一个 SOP， 哦，就是标准作业程序。
嗯，
那这个的话其实可以整个公司一起来做。那这个，我觉得他这个做法其实不只是针对急性子的人，
嗯，
其实呢，
好像所有人都适用，
对，而且是非常好的方式，
嗯，
因为他就是设立一个服务台，那个电脑系统里面的服务台，
是，
哦，它有点像是一个工档，因为像我们公司的话是工档，
哦，就类似 Google 文件可以共同编辑那种，
对，这个也是，或是一个资料夹，
是，
哦，一个可能云端资料夹，或是说它就是一个都可以去用的一个资料夹，
是，
那这个资料夹里面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常用的文件表格， 或是说你在工作上啊会遇到什么问题，那会有一个 QA 的解答。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面。那任何人有需求呢，你都可以找到一个相应的资源。那你说这样有什么好处啊？蓝田，你觉得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就是大家在可能有问题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去找到一个范例的回答，就不用说，哎，我好像一直执着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就反而去问那个急性子的人，然后急性子的人也觉得，哎，你干嘛这样子问我之类的。
对 ，bingo， 没错，就是这样。那
是
因为像急性子的人就是很烦，就是你怎么又来问我一样的问题？然后公司明明有固表格格式，为什么你做的就是不一样？那为了要解决这些就是真的就是蛮小的事情，可是就会引起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就可能工作上就是会有一些不愉快
是、
或是说拖慢速度
是、
那其实建立 SOP 工档这个是还不错的一个做法。那当然书里还有提到很多的一些例子，那如果说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是，那我觉得其实这本书他讲到的与不管是他的工作方式啊，或者是急性子的人他应该要改善的地方，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重点啦，就是呢会把你例行的一些很琐碎的事情，就可能像是好就是可能填个表格啊，或者是什么帮盆栽浇水之类的，
对对，
这种比较琐碎比较小的事情，也许呢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一个例行性的表格里面。那像是比较深的事情，就像慧君说的，可能要写企划案啊，要写那些报价表的时候，我就觉得更多啦，你因为急性子而省下来的时间就是可以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去做更深的思考。
没错，
是，那所以说啦，就是还是在工作上，我就其实改善了这个急性子的工作方式之后啊，慧君自己有没有觉得就是试过哪些方法，或者是说你试完之后觉得好像跟以前比起来有改善的地方呢？
对，因为我看完这本书齁，其实我真的收获非常的大。
是，
因为像它里面有提到啊，哪些有一些效率，就是比较有效率的方法，可是又不会让我觉得做事情很累，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一些，比方说列清单或者是说建立 SOP 等等。那另外还有一个，他就说了，假设你今天有一些事情啊，一直在你脑海里，然后一直困扰着你，那我想要请问大家，你是希望当场处理，还是要回家去想想？
我自己其实会先觉得，如果会让我一直想的事情，我可能是要真的在想，但是呢我觉得真的是要做下去开始行动的时候，那件事情才会真的消失。
对，其实是这样没错。可是对于像行动力比较强的急性子来讲，当场处理是比带回去再说是更可以发挥的，
马上行动啦。
对，所以像我自己也是啊，以前我可能就是假设部署问我问题，那可能我当下可能在忙其他的事情，可是这时候我可能就会说啊，那我回去想一想，明天再跟你说。可是我就会发现我又多了一件事情，
就是一直想这件在想的事情。
对，所以我就会停下我手边的工作，我可能就会说好，那我现在先来想这件事情，那我可能过个几分钟我可能就会回复他。我觉得这样的话会让我心安，然后也会不会那么焦虑，说好像又多了一件事情在我的身上这样子。对，那另外还有一个我学到的很好的方式，就是像观察客户或是观察作者。以前我们可能都会很快速的可能在讲计划，那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比较慢下来。那先去体会一下说，对方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方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微表情他反应了什么事情。所以这本书他其实有讲到这一块，那我也觉得是蛮受用的。
是，
还有一个可能也可以推荐给听众朋友，就是试着就是把我们过去的工作成果或是发言或是一些文件等等，它可以重复利用的话，我们就一定要随时整理出来。对，
像他这本书也是吗？
后面有提到，对，他也是这样子而来的，对不对？对，因为其实像蓝田好了，访问那么多的作者，或是访问那么多的一些读书的心得等等，其实如果说啊，可以把这些内容整个把它整理出来的话，其实真的就可以变成你很丰富的一个个人的档案，对不对？对，所以他就说了，随时整理过去的成果。假设说我哪一天突然就需要用的话，我就不用那么急我要去重新去想那些东西要去哪里找，所以我就可以马上把它调出来，我就可以再用了。 那这个话像我自己本身，因为我们是出版，所以可能就随时随地要想很多的书名嘛，
是
啊，所以这时候我可能就会假设有时候看到某一个书名啊，或者是在网络上看到有什么不错的字句，
是
我可能就随时要把它记下来
哦，可以当成灵感，
对，然后呢就避免遗忘。因为当你遗忘的时候，像我们这种急性子就会很懊悔
哦，
对，
一直想不出来，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其实他这书里也有提到这个，我就觉得，哎，这些方法对我来讲，哎，真的还蛮受用的。
是好的，那今天很开心哦，跟慧君聊到了这本书，叫做《急性子的不累工作法》。那虽然说它是书名啦，是否急性子，但是我觉得其实里面很多东西不只是急性子，就算你是慢郎中，或者是你速度刚刚好的人，我觉得也是可以多加利用哦。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那很感谢慧君今天来到节目当中，那节目最后呢就跟慧君一起跟我们的听众们说声再见咯。好，拜拜，
拜拜，蓝天，拜拜。
I don't know why am I always so angry 好像全世界都欠我一句对不起，可能是心里藏了太多的秘密，瞒到最后咽不下每一口气，这么多爱我的人在身边，我却从来没发觉，直到所有人都悄悄离开，我才惊恐地想说，等等我，
挑战创意，展现武力，
全台最嗨的正声应援 Challenge 创意手势舞大赛正式募集，
即日起到6月30日，快用应援器正声熊盖后录制直视短影音，就有机会赢得奖金，快来秀出你的创意舞姿吧，
详情请洽正声广播官网或脸书粉专查询。
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熊盖后。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